大家好呀，我是 Simon，今天是2025年的4月11日早上7点，是我进行 5 AM Club 的第5天。那我们继续来读《小而美持续盈利的经营法则》吧。今天要读的是第3章第1节，关键要点是社区将你引向问题。问题将你引向产品，产品为你带来生意。一旦你找到社区和你的最佳契合点，从开始贡献的时候，就要立志成为社区的支柱。选择合适的问题去解决，很可能就是你遇到的问题。确认他人也面临这个问题，然后确认你也有生意和你的最佳契合点。当产生疑虑的时候，一定要回到社区，他们会帮助你继续前行，直到最后取得成功。第3章，越少越好。上一章讲述的主要是为值得为之解决问题的人找到值得解决的问题。在这一章，我会解释如何完善你的想法，以及如何弄清楚你现在要做的事儿。和可以等到一切准备就绪再做的事儿，知识很重要，动力也很重要。你不会想要深陷于研究到底学习哪种编程语言的泥潭中，以至于从未开始设计你梦想中的软件。尤其在创业之初，极简主义创业者必须紧紧围绕真正关键的事情，而不是试图一下子什么都学，什么都做。尽管人们经常会跟作家说：“写你知道的东西。”但对创业者而言，这个过程并不那么简单。开始创业时，你会经常想象一些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东西，比如一款产品、一种服务、一个商业模式。尽管如此，大多数成功的极简主义创业者，即便在创业领域，都不是什么都懂，或者不知道如何开始创业，他们对所开创的生意的某一方面也拥有扎实的背景或者浓厚的兴趣。对我而言，这就是设计好看好用的软件。苹果的应用商店在2008年推出的时候，我是第一波软件开发人员之一。这并不是因为我决心创业，而是因为我在追随自己的兴趣和好奇心。很遗憾，在与想要创业的人交谈的过程中，我发现这样的时刻，正是大部分人都认定创业不适合他们的时候。他们拥有热爱的东西，却让自我怀疑的身影悄悄溜了进来，使他们坚信自己不具备他们认为需要具备的硬技能，比如 iOS 编程或者金融建模。告诉你一个秘密，每一个创始人，即使是那些最成功的创始人，最开始也什么都不知道，都是从零开始学习的。创业的关键在于兴趣，而不是技能。与其关注你不知道的东西，不如关注你知道的东西。你不需要团队、资金或者某个文凭来创业，你不需要去完成并交付产品或者写代码来让你的想法变成现实。刚开始是这样，你可能以后会需要。不过，当你拥有一款大家真正看重的产品时，这些事情都会以比你想的更容易、更便宜的途径实现。通常，他们会找到你。如果你真心实意的想要解决问题，你就能够克服道路上一个一个的障碍。如果你下定决心服务客户，你就可以去学你需要知道的那些东西，然后将剩下的部分外包出去。只需要想清楚自己的哪些技能、知识和背景与头脑中的生意相符，并最大化的去利用这些优势，不需要征得他人的同意，直接开始行动。尽管公共学术和政治领域的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Intellectual 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安娜盖特 仍决心建立让人们能够和平分享自己观点的平台。这种想法从英国决定脱欧到2016年美国大选之间，在他的脑海里开始萌芽。当时，盖特感到一场巨大的文化变革正在发生，渴望参与到这场即将创造世界未来几年局面的运动中来。这是一个大胆的想法。但几年前，他与他人联合创办匈牙利最大的女权网站和事务社区，并因此荣获了一家英国高端女性时刊杂志的年度女性奖的时候，他就已经完成了一个同样具有挑战性的任务。现在，他专注于创造调解空间，让持有不可调和的观点的人们共聚一堂。他的产品的第一个版本是让立场对立的学者进行对话和研究的平台。但在几个月之内，他发现与那个社区的合作进程要比自己预想的要慢得很多，他所创造的产品无法扩张。他的产品的第二个版本，一款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推动公共领域对话的即时通信软件，更具抱负。在两年的时间里，他为创建一个新的平台倾注了全部的精力、金钱和时间，夜以继日，倾其所有的支持开发和测试。很遗憾，随着产品离推出时间越来越近，很多曾表示会使用该软件的人并不像他们在初步调研中所表示的那样感兴趣了。我一心想要创建科技平台，他说道，这个过程耗费了如此多的金钱和时间，以至于他不愿意抛弃它。不过与此同时，他也在组织供人们分享观点和思想的面对面沙龙。他不认为这些聚会是一种商业活动，但他知道自己无意中创建了一个之前一直在寻觅的活跃的学术社区，只是通过沙龙而不是软件。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科技领域，所以他认为建立一家零科技的企业尤为直觉。不过他最后还是放弃了软件，根据他在沙龙社区感受到的能量和乐趣，追寻了更宏大的理想。现在 Intellectual 正在可持续的发展中，也正在通过反映客户需求的低科技系统化的解决方案实现他最初的梦想。在本章后面的内容中，我们将更多的谈 Intellectual 这个企业。我理解为什么如此多的人在创建一门生意时都会从软件或者科技开始。我也很喜欢软件和科技，但是在创作的最初阶段，他们的限制性太大了，这使得赌注太高了，而且太死板、昂贵、压力大。这并不是说你不应该使用工程策略来启动创业，只是说你不需要直接跳到写代码或者编程来创建为你的极简主义生意提供动力的流程。这个世界会告诉你，要么变强变大，要么收拾铺盖回家。但我说，开始时要小，而你能达到的最小程度就是什么也不创建。不要直接步入软件环节，而要坚持使用笔和纸。从流程开始，每一个伟大的理想都是从小主义开始的。如果不能从小开始，如果不能一个接一个的帮助人们，那么围绕着你的想法去创业就会非常艰难。暂时忘掉你的小我，将你所担心的筹资以及软件方面的事情搁置一边，专注于你的第一批客户，用你的时间和专业技能去为真实的人们解决真正的问题。现在，人们知道你，也信任你，甚至可能向你寻求专业建议。这就是开始以一种能够不断改进和迭代的系统化和可复制的方式帮助他们的时候。在你完成服务第一位顾客的周期的过程中，将过程的每一部分都记录下来。这样， 对每一位长期的顾客，你都会有一本账述手册。这份文件将是你生意真正的 MVP。我所说的，并不是我们都在试图创建和推出的最小化可行产品，而是在它之前的有价值的人工流程。它将是你试图创建的生意的基础。系统创建这一有价值的人工流程，并记录为了完成它你所采取的步骤，将有助于你弄清楚哪些奏效，哪些不行。它也会帮助你发现你在创造的是不是人们真正需要或者会购买的东西。CD Baby 的创始人德里克·西佛斯在他的《你想要的一切》这本书里写道，如果你想要提供电影推荐服务，让朋友们打电话找你推荐电影开始。当你找到朋友们喜欢的电影时，他们要请你喝一杯，把你推荐的电影以及朋友们的反馈都记录下来。就从这里开始改进。很遗憾，英文里没有词来形容这个过程，所以我发明了一个 Processize，将什么什么变成一个流程化。他们在朋友身上测试了一番之后，将自己的推荐体系变成了一个流程。它真的应该被编入字典，因为在以正确的方式创业的路上，它非常重要。可惜很多人都错过了这一步，导致执着不前，最终失败。因为他们在弄清楚到底要创建什么和怎么创建之前，就从问题直接跨到了产品。虽然流程化是一个花钱少、用时短的发现过程，但它相当重要。产品的创造是一个发现的过程，而不仅仅是执行的过程。科技就是应用科学。纳瓦尔说道，不经历流程化，你可能会因为客户告诉你他们想要什么，甚至是他们愿意为什么样的产品付钱，而认为自己知道客户真正想要什么。但是就像安娜盖特能告诉我们的那样，只靠嘴巴说没用。在你解决客户的问题并最终收到款项，完成整个流程之前，你不会知道客户想要并且愿意为之付钱的东西是什么。在能够扩大规模之前，你需要将一个顾客的问题解决得相当好，即使不算完美。如果方案有效果，很棒。如果不行，你可能会意识到你想要扩张，但你的顾客却毫不在乎。如果是这种情况，你可能需要考虑另辟蹊径。AndCrowd.com 就是一个以流程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极简主义企业。在8年的时间里，创始人约翰·普利尼经营着一家电影后期制作公司，目睹了电影制作方在制作片尾字幕时经历的痛苦挣扎。片尾字幕会列出电影中出现的或者为电影制作做出贡献的所有人物、地点和组织机构。他和他的联合创始人艾伦·格罗知道肯定有更好的方法。当时显而易见的一个解决方法是利用某种软件来管理使这个过程如此痛苦的无穷无尽的变动和更新。但是他们并没有从那里入手，而是建立了一份 Google 表格和一份简单的 PER 脚本来创建片尾字幕，以了解客户的需求，并验证他们的某些核心假设。他们最初的流程看上去像这样，给客户一份根据他们的具体要求导入了片尾字幕的 Google 表格。客户可以随意编辑这份 Google 表格，无论何时也无论修改多少。一旦客户想要一份新的渲染或者视频输出的演职员表，他们就通过邮件来发送请求。约翰或者艾伦将客户的 Google 表格手动导出成 CSV 文件。两人手动通过 PER 脚本进行 CSV 文件。 两人手动将文件上传到 Dropbox，两人通过邮件将下载链接手动发给客户。对于习惯了等待24个小时的电影制作方来说，这个即使是手动操作，也仅仅用15分钟就能完成的流程，让他们大跌眼镜。此外，这个过程还让客户能够控制自己的数据，在费用固定的情况下进行无限次修改，直到字幕效果恰到好处。对于客户，生活变好了一点；对于普利尼和艾伦，这是一个发现的机会。最后创建，在帮助了最初几个客户之后，你可能还是不能完全确定如何为社区解决你所选定的问题。但是，开始行动和进行尝试最简单的方式之一，就是成为自由职业者。出卖时间虽然远不像其他类型的业务一样可以实现规模化，但能更快地产生正现金流，让你有喘息的余地去思考下一步的计划。根据我的经验，最好的极简主义创业企业，很多都是从自由职业或者业余项目起步，然后才发展成具有长期发展潜力的可行公司的。当你在思考到底要创建什么时，有几种路径能让你以最快、最高效的方式创建一门能赚钱且可以持续经营的生意。通过数字内容，如视频、电子书、播客、课程出售你的知识。领英2015年收购的 Lynada.com 是一本书以及琳达·维恩曼主导的系列线下工作坊发展而来的。在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裂的时候，琳达和她的丈夫布鲁斯为他们制作的网页设计线上教学视频提供了订阅服务。那个时候，这是一种比较新的思路。最开始，这个生意看上去似乎难以为继，但随着 Lynada.com 的订阅数从仅仅几百增长到几十万，他们的行业影响力也大大增加。销售实物产品，如商品或者有特色的系列产品，Knox Gear 为跑步和骑行的人制造亮光可视背心。联合创始人汤姆和西蒙初次产生这个想法，是为了他们的夜间终极飞盘赛。二人的想法拼凑了成为 Chaser 360产品的一个发光背心。在研究了市场上存在的为晨跑和夜跑运动员提供的相关产品之后，他们看到了商机，设计了产品原型，在 Kickstarter 上卖出了第一批500件背心。从那以后，他们又新增了 Lighthouse 产品，为狗狗设计的亮光背带，将用户连接起来，收取固定费用或者按比例收费。克雷格创建的 Craigslist 最初是一份朋友之间使用的电子邮件列表，重点介绍了旧金山湾区值得关注的当地活动。如今，他们在不到100个员工的情况下，每年创造超过了10亿美元的收入。尽管 Craigslist 是一个连接人与人的典型案例，还有很多方式可以做到这一点。各类招聘网站，比如 People First Jobs，为公司和求职者牵线搭桥，通常收取固定费用。此外，还有像 Product Manager HQ 这样的将志趣相投的人联系在一起的社区。软件即服务 （SaaS）。贾斯汀和他在 YAC 的团队在2018年产生了创造一款能够优化远程办公、尽可能减少干扰软件的想法。他们发现，远程办公的人总是在应付各种 Zoom 会议以及 Slack 干扰，因为看到了这一利基市场，他们在4天内设计了软件。这个软件成了 Product Hunt 的产品创造者节， 上使用的异步语音通信软件的原始版本。尽管 YAC 的平台、集成以及功能自那以后已经发展变化，但这一切都始于消除干扰这一小小的想法。今天的读书就讲到这里啦，谢谢大家，下次再见。